我听说好多舟山人还是做生意的比较多，做那种什么不锈钢门窗是吗？
这也太刻板印象了。
但
铝合金门窗也有的、
铝合金门窗
不锈钢也
女生非常能分辨危险的状况，因为确实不适合女生在就十二点钟每个男的一进去啊就莫名其妙会吼起来的，
而扛着牛粪来的。
周杰伦演唱会不也就那几首歌吗？
庆内兰不舔、
不舔啊，没有性张力嘛，基本上。
好，朋友们大家好，那个欢迎大家再次来到咱们西坛路站着说的节目，好不好？今天是十二月的第一期，大家给自己鼓鼓掌，来，我们正式开始来了。好，给集中注意力，开始来了，热情一点，放下防备，笑，来，哈哈哈，
哈哈哈。
这个节目是一定需要观众的假笑才能衬托出来的，不然你说为什么不收钱？就大家要做点事儿的，好吧？好，
30块钱是劳务费，笑的劳务费。
好，我们那个还有些那这么多新朋友，我们再讲一下规则呗。也不是规则，注意事项是这样：我们今天请来这个8个喜剧演员，和我们还有3个喜剧迷一起给大家讲他们生活中有趣的事儿。然后结束之后还会有一些这个互动啊、聊天啊什么。盖起来，你话稍微多一点，我怕我说到话节，我每一次。
你这不是在介绍流程吗？
哦，我每、
介绍完，
我每次看视频都我觉得我他妈话实在太多了。我哪一天如果要是出事了，妈的被别人抓的把柄实在太多了，言多必失啊。
我那天起床的时候惊了，我就是一个我都没有想到的名字就映入了眼帘，然后跟性骚扰3个字挂钩。
哦，但我必须说啊，首先啊，我是非常反对这种错误的言论的。极力反对这种错误的言论。第二是这个演员哔哔哔和我们公司一直都不是签约演员，我就把那我那个黑黑底白字的再讲一遍了，一直都不是签约演员。
你找一下。
哎，
这是不是你们公司上俱乐部上热搜最高榜啊？
哦，
是不
得了，连到我外公啊。因为我外公只看那些上海本地媒体了，你知道吗？文汇报啊什么东西，连文汇报都他都完全不知道是发生什么事。我们干嘛把这种家丑还要外扬？别人都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要外扬的，因为这不是我的家丑，
也不是我的家丑。
喜剧联合国，我跟你讲一下，这位女士，你完全不知道，喜剧联合国有个前面演员得了诺贝尔奖，好吧？是个大事情啊、好，我再表达一下我的态度吧。这件事情，在待我两位吐槽我之前，首先感谢这个站着说家人们的关心和支持。我关于这个演员的不当言论，我想说，首先，言论非常错误，我和俱乐部坚决反对啊。其次呢，他一直不是我们的签约演员啊，之前有合作，但已经永远不会再合作了，好吗？然后我和俱乐部将会一直抵制这个性骚扰，更反对对受害者的二次言论伤害，好不好？然后，你看，这时候不鼓掌也很尴尬了，你知道吗？这边
真的没有签约对吧？真的没有签约，
没有。
最近还有什么事？最近除了贵公司这件震动全国的事情，还有什么其他的事情吗？
哦，是贵公司网传震动全国的事情。
网传震动全国的事情，就跟他们根本没有关系，但莫名其妙。你真的很惨，你真的挺惨。
还有啊、哦，还有就是，哎，是这样，这个事情，我还觉得这个事情到后面一天渐渐舆论消失了，是由于又出了一件事情，是这个可以说和我们没关系，是这个杨丞琳。
哦，
哎，这个指导人反而多一下。
哎，我听说了这个事儿，但我不知道这个事情。
类似是一个问题，他问现场观众一个问题，然后现场观众好像都，你知道，观众人一多就开始，也不，这不是观众的错，就人一多就是喜欢起哄或者逗别人，
对
不对？
对对对，
就比如说、脱口秀场合也会用的，就是现场有低于18岁的观众嘛。就很喜欢用这种，主持人喜欢这种烂梗，然后只要有一个人鼓掌了，所有人都开始鼓掌了，对不对？那其实观众当天也是这样，他可能问了一个情侣问题，大家只是好玩，对对对。然后杨丞琳呢就有点接不住这个场子了，他需要到我们这种开放麦来磨练一下，
他需要被你，
他就是磨练了少，我觉得他就是磨练了少，他觉得别人在骗他，你们不要骗我，我来到河南，听说河南人有骗人的这个。
你不
杨丞琳说的
吗？这不
是杨丞琳说的，
这不是在骂毛东吗？
这不是在骂你男朋友吗？
这是杨丞琳说的，他说你们不要骗我，我来到你们河南，听说你们河南人好喜欢骗人哦，不要这样骗人哦。然后就这一段，然后被放在网上了。
他是不是应该来真的来脱口秀的场地磨练一下？
他，我觉得他真的是，哎，其实每个明星，这就是为什么那些欧美明星，虽然他们的言论我们不去评啊，但他们好像每个人都喜欢什么上那种 谈论性的节目啊、嗯、或者是什么有种讲 stand comedy 的经验啊、嗯、他们好像对应对这种事情比较有把握、嗯、杨振宁完全就是他这个首先河南人爱骗人这个刻板印象是好多好多年前了对不对、嗯、他就活在好多好多年前他这十几年都从来没有人和人交流过到底喜不喜欢骗人这件事情因为观众一不是来听他说段子的他又不是薛之谦他说什么段子对不对就演唱会我能接受说段子就薛之谦我们可以用薛之谦的角度来说一下他哎你们知道你们在河南了不要在这干了也好像也不能接受啊但就这个段子从这一个文本无论怎么样都不能接受的但是呢没有人期望就是听杨丞琳的人肯定不是生活当中怎么说很能接受大尺度笑话的人嘛我觉得能用这样划分嘛
就本来就不是去听笑话的
对不要去听笑话的人你杨丞琳干嘛要
这个不一样嘛
对受众本来就不一样他本来就没选好其次他这个就有本来就有问题
哎我觉得他就是一时紧张了脑子短路了嘴瓢了
而且我觉得你不用替他找这样理由
妈的刚说让女人多多讲话然后立刻反驳
但不对但杨丞琳是一个犯了错的女人和你们这些没犯错的、哎、老庄是以前我记得给他介绍一下他是一情绪非常不稳定的人、
哦、我最近确诊了 ADHD
哦，
是那个多动症吗
对30岁确诊多动症然后人生有了解答你知道吗什么就是拖延症啊什么情绪不稳定啊什么月经不调啊什么夫妻关系不和谐全部都可以归结到
那应该不是30岁才有的吧就是那个一直有
没有这严格上来讲就是你小时候没有意识到因为它 ADHD 它分为注意力的缺陷还有一个多动、嗯、其实像很多单口演员话讲太多可能也是一种 HD 的表现
难怪你平时就有点像那个同事
我就是、嗯、你这其实发现那情绪上来的时候话讲不停就你无法控制住自己
你也要去看看
他很需要他
我小时候看过甲亢呢是没有
那就是 ADHD 了
对可能是我介绍我医生给你
哎，但 ADHD 这个病真的很有意思现在病好多都用什么叫什么英语首字母缩写了对不对我就受不了我刚刚和别人说我和 VZ 说我说 VZ 老庄确诊了那个病了确诊了那个 OOTD 他说什么我说不对不是 OOTD 老庄确诊了 STD 我说不对 STD
你才 STD
他们都听不懂 STD 是什么后面想到是 ADHD 后来VZ问我不是 PTSD 吧太多这个缩写了就搞了人真的是很乱你知道吗脑子
那没有办法他这个英文太复杂了叫不出来
其实就多动症可以
对多动症就可以但多动症就是属于 HD 嘛、
哦、
AD 是那个
AD
ADHD 一起、
哎、Attention Distraction
哇啊这样的、啊、
我是很偶然才要炫耀一下这个的没必要、
哎、
因为我觉得语言只是一个很基本的工具没有必要
澳洲汽修专业还是给了一些
知识 让大家知道是什么东西的、哎、但继续那现在确诊了以后呢会对你生活
就每天吃药啊每天吃药每天早上吃一颗药然后那颗药就管你12个小时但是你就要选好说你接下来这一天要干什么事情
管你12个小时就是12个小时之后就管不 了
就是他就是让你每天暂时的他药效大概12小时左右然后12小时之后你就那个开始冷静了他那个主要是让你的中枢神经兴奋起来所以你做什么事情就是执行力很强我过去10天大概把我过去2年攒了没做的事情做完了什么屎也拉了婚也离了什么之类的对
啊，真的离婚了？
没有，
哦、开玩笑
的。不是，今天主要今天来的演员有一个我很喜欢的，我先要释放一下这个信号。
一会儿 cue 一下。
不是你啊，不是你，不要想太多，不是你。
我现在不希望和任何
女性有
发生关系，我现在不是。我生命里只要有男生发生关系就可以。哦，那哎那。一天吃2次药
一次就好一次就好、
哎、我听说大家这个是我以前听说的你知道那些时候为了让某些人上战场
嗯，
打仗不怕死并且有那种必死的决心就是吃这种药
嗯，
类似
ADHD 的药
不是类似精神控制类型的药物就
应该是 Adderall 应该是
因为说实话因为战争这种事情本来就很恐怖对不对要让人不畏死是很难的只有那种精神控制的药物这个东西美国人研究的比较深大家知道那个人吗大家可以查一下 Neil Brander 不知道大家知道吗 Neil Brander 是那个 Netflix 才出过专场他以前是 Chappelle Show 的一个主要撰稿人 co-writer 之一然后哎，大家如果都不知道聊起来就没意思了我经常只是和知道的人聊这个我经常和什么 Bill Burr 啊 Chris Rock 一起聊这些事情然后他对精神方面是很有研究我听过他一个报道也看过他一个东西他说 他上次来，他去年啊、他一九年来上海演出，就是因为
要做手术。
对，上海有一个世界知名的美国的一个专家，他在上海好像和瑞金医院合作，在研究精神类的东西、嗯。他们可以做到什么？是据他那个播客说，他们可以做到吃一个药，然后再把你脑颅打开。把你一根神经好像挑动一下，我他说可能就这么简单，那其实医学肯定不止这么简单，挑动一下就能改变你的性向。
哇，
对，他就可以，这 Neil Brenner 说的，
我不信这个，
你去试一下。
Neil Brenner 说
他是会调回直的还是弯的？
Neil Brenner 也是好像
我也不确定，我现在
的 Neil Brenner 好像也是 ADHD， 但他好像就是他说他过来就接受这个治疗的，反正就是把脑颅打开挑一下，或者接受一个脉冲波，反正人类的脑子据他说就是很奇怪很复杂了。
对，
那种药物啊，不管是药物啊神经啊紫外线类似的东西都
其实跟零件一样，就是你最后
紫外线控制不了紫外线控制晒晒太阳、哎、我变成这个
人类其实就跟零件一样，你就搞一搞就好了。你以为你自己精神有问题，结果最后只是身体有问题而已，没有办法。
我不太确定Neil Brenner有没有治好啊？他做完那个手术之后，我感觉没有说精神完全变好，反而是不太
更疯了，
就是没有那么好笑了。
可能他们挑错神经
了。
但反正他有说过，但所以你说了那种，那你说了那种药物，那是不是管制药物，对不对？
它是管制药物、
是处方药物，
它是处方
药
物，非常非常，对对对，处方药物说错了，它是一个很严格的处方药物，然后你要每天就是按量，你也不能随便断药。但其实如果有一些，因为我以前是被误诊为双向，我其实是共病，就是我双向和 ADHD 共病，这个东西还
共病是
共
病都有
是吧？都有，但是我的双向其实没有 ADHD 那么明显、
哦、
然后如果有一些，因为其实中国的成人 ADHD 的研究非常非常少，然后也很难，但这最近好像有点流行啊，最近好像不知道是大数据的问题，我打开小红书老师有人在讲 ADHD，
你打开抖音都是病友们加群
了，病友们加群了，然后都是 Some 的头像没有，但是如果有朋友有这方面的困扰，说自己说想试试看，是不是可以有一个公众号叫亲子
鉴定，
不是青山，然后就是青色的青，然后
青山，
对，然后那个衬衫的衫，对、
哦、
可以去上面，他们上面有量表，还有每一个地区不同的医院不同医生，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我觉得可以看看，因为我们小时候对这个没有概念的，我觉得，但是他这个就是在外国不是有个比例的嘛，就是多动症的那个小孩，
是，
那我们现在其实大部分我们的同龄人里面是没有这个概念的，
对、
嗯、肯定小时候好多人都
像 Stone 这种就很明显的是、啊
嗯、
对，但是像我们这种可能有点难讲，
我只是皮肤瘙痒而已
你只是 STD 而已
终于
STD 就是皮肤性的疾病，大家听不懂没事。好，朋友们，我们今天这个，哇，今天这个讲的太刺激了，这几个话题
不要剪掉好不好，不要剪掉，
会剪掉的，会剪掉
啊，可以不剪掉，但可以，但就不上架了。对，就是这个场地下周也没了、可以不剪掉。然后我们进入正题好不好？我们进入正题，我们今天还是有八位全国各地的喜剧人了，这一次好不好？奉献给大家他们的表演以及精彩的聊天。我们欢迎第一位是 Wizzy， 介绍一下，
樊冰。
好，我们欢迎樊冰。
哎 ，hello， 各位喜莲的朋友，大家好。哎，三位评委老师好。哎，其实我是第一次来上海，甚至是第一次来到咱们这边演出，所以刚才在后台其实有点紧张，然后听到说前面那期被剪掉了，我现在心情好一点。我在想，我准备半天，有可能这期也不一定能播嘛，特别是前面尺度那么大，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接。讲一讲我捐精的事情啊。然后啊，没有，今天不讲这个，今天讲点别的。我是从杭州来的，跟大家介绍一下，我叫樊冰，然后我在杭州一直是做互联网，我不知道今天有没有做互联网的朋友，有吗？就是，啊，有一个小哥哥，你是做什么的？程序员啊，哦，看得出来。然后，啊，真的，我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我在杭州其实已经工作十年了，我是一个九零年生嘛，然后2013年工作，然后对，我是33了，大家可能看不太出来，对吧？一般就是这样，演出一般第一个就是会选一个颜值比较高的，然后大家这个环节可以多拍拍照什么的，然后记得艾特一下我。然后今天来主要就是上这个节目，我想专程过来其实也有点不划算嘛，然后我就面试两个公司，然后。 最近找工作太难了。哎，但是我想在开头的时候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如果说做互联网行业想要跳槽的话，最好的方法就是你找一个异地的公司，不是，是异地的城市，就找一个城市，然后其他城市去跳槽，这样工资会多一点。比如说我在杭州，贝斯地在杭州，那么你在找杭州的公司，它其实不会给你涨薪多少的。所以我之前在杭州的时候一直是找那种在萧山的公司，然后去了萧山以后再跳到杭州，杭州跳萧山，所以现在已经涨到20000多了。然后今天主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杭州工作10年，所以我有一个买房的经历。我不知道今天大家有没有买过房子啊，就是有买过，对不对？应该本地人也不太需要买，对不对？我就是大家都知道杭州跟其实跟上海差不多，现在房价前两年房价涨得特别快，然后都是沿江会比较贵嘛。然后我那时候在萧山上班，然后我那时候就在想买一个萧山公司附近的房子，但是那时候真的已经涨得很高了，大概3-4万、4-5万、5-6万都有。然后我就只能求助家里，然后我妈那时候其实也安慰我说不要太在乎价格，比如说3-4万、4-5万、7-8万也可以去看一下。哎，我妈真的很支持我的，第二天8万块钱就转过来了。啊，真的啊。然后我跟我妈说这个鹤岗你还是出来看看呀。然后后来我就真的去，我真的是买房。我在2020年的时候去买房，然后看了很多很多房子，然后直到看到一条地产的广告，真实的啊，说什么萧山西稀缺花园洋房仅售15500，我看这个价格我其实有点心动了。我当想会不会是电信诈骗啊，我当想如果我打过去不是 BBBD 口音的话我就挂掉啊，不能说进去，其实我现在有点紧张，怕被剪掉。然后我打过去果然不是福建口音，然后我就然后我就去看那个房子了。那个销售真的很好，说我们是一手房新房，就是7房的意思嘛，然后让我们去看，然后说开车来接我。我那时候在萧山天街那边嘛，等他开车来接我，接上我以后就一路往西，后来开了1个多小时开到了阜阳。哎，这种感觉就像是你们在虹桥买房子，他说虹桥西，然后带你们去嘉兴那种感觉差不多，就在边上了一个城市。我当时其实有一点不满意，因为离我公司真的很远，但是价格真的很低，15000，对不对？在上海我根本不可能买到这种房子，嘉兴都买不到这样的房子了可能。但是我妈很满意，因为我妈出钱了嘛，对不对？她出了8万块钱嘛，她就觉得那边特别好，虽然是个村里，但她觉得那边风水特别好。我不知道为什么老年人看房子不在乎你的什么精装修啊，其他小区品质啊，她就在乎你前面后面有没有绿化，然后小区里怎么样。她看到前面有条河，然后她就觉得河是水，水是来财的嘛，然后她就说这个好。后面还有一座山，她说是有靠山的意思。然后她真的，哎，我在想买一个70年的产权的房子，但我妈已经可能想到700年以后那座山了。真的，我在想我妈就真的已经不在乎那边能不能送车位了，她就想在那个山上找一个车位啊。真的哦，这个朋友听懂了。真的，我当时真的其实没有想好要买，然后真那个销售也说这边真的风水特别好，然后我妈就真的考虑了一下跟我说买这里，家里给一点首付。真的，我家里真的挺支持的，那时候就除了我爸妈给钱以外，我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姑姑姑父、舅妈前夫全部都是给钱的。啊，舅妈前夫就是我舅舅啊，他们离婚了，真的凑了一个首付，凑了一个首付，凑了大概70多万，因为买了一个140方的房子嘛，230多万，因为只剩下大户型了，小户型没有了，然后买了大概14楼，当时是东边套，真的感觉挺好的。哎，我买了以后，可能我脱口秀水平没有任何进展啊，但是我在杭州一下就火了，别人都在争那个脱口秀一哥，对不对？我在杭州直接别人喊我脱口秀房哥啊，我每次看到我就喊啊，脱口秀房哥来了，脱口秀房哥还讲脱口秀呢啊，都买房了，你家都有天花板了还来啊。哎，我当时听的真的是有点不适应了，我就说不要叫脱口秀房哥了，叫房哥就可以了。那段时间真的啊，人特别膨胀啊，去哪儿我都是这样看他们的。这大概开心了大概2年多， 2020年买的房子，到2022年交付嘛。然后那天交付那天，全家都去了，我们整个家庭，大概去了8个人，所以我们坐地铁去啊。然后就，之前真的是没有地铁，它是地铁房嘛，然后开通了，然后我们去了现场。哎，那个房子真的起来的速度特别快，也跟他们开发商说的一样，绿化率特别高。我去了那边发现，那边拔地而起，这个荒草已经5米多高了，然后楼一点没造，绿化100%。然后当时从那个荒草里面跑出一些野人啊，其实也不是野人啊，就是穿的那种衣衫褴褛，在那边搭帐篷烤肉，还跟我说这里 BBQ 了啊。后来我才知道是为什么，就是那个地产开发商爆雷了嘛，大家知道2022年那个会儿，然后那个老板跑路了。然后难怪我在想，我们去之前其实我也是想过找那个中介再来接我们去的嘛。我说既然这个房子造的怎么样，他跟我说不造啊不造啊，然后就挂了。我当时以为他口音就是这样。然后我当时其实就是有点感觉事态有点不对了嘛。然后他们就说跟他们一起维权，然后把我们拉到那个群里，就基本把我们全家都拉到那个群里。那个群名也真的跟我们全家那个群差不多，无家可归的一家人啊，200多个人都在里面。真的出了那个事儿以后，我朋友其实包括我亲戚主要是第一时间是来安慰我的，他就说就算出了这个事情，你那个也是要好好工作，然后按时吃饭，早点还钱，然后首付要还给他们。然后那些朋友也来安慰我，他们有些人不知道什么是烂尾是什么意思，可能今天我不知道大家知道烂尾是什么概念吗？就可能不太知道对不对。我有的朋友还问我说烂尾是不是装修一下就可以住了，我跟他解释，我说装修4面墙就可以住了。然后他说哦，那我知道了。好，所以他们那年2022年，我不知道大家知道，就是那一年的中秋节月亮特别圆，是150年最大的月亮。然后他们提议去我家看，因为没有墙，天花板也没有，直接看月亮比较方便。后来那天还下大雨，7、8月份杭州有时候有暴雨嘛，然后那个雨就烧到那个房子里来。因为我们那时候主要就是为了看一下自己的房子到底造怎么样，其实是有一个框架在那边，也没有说完全没造，因为政府还是起到一定作用，还答应我们说这个亚运会之前一定会造好的。然后延期了一年亚运会，因为我们这房子这段可能要剪掉，我知道可能播不了。然后后来我们就去看那个房子，然后那个水真的直接烧到我们的阳台里面了。他们还跟我调侃说哎，不要太难过，近水楼台先得月嘛。然后真的那段时间真的我去看他们房子，说实话还真的还没有找到自己的房子，因为去了现场其实也有些业主那天下大雨去看的，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人是家永远的避风港嘛，然后他们都去看保护自己的房子，撑着伞啊，看到说爸爸来找你了儿啊，就那天就那种感觉，然后在数自己的房子在几楼，怕那个雨水把那个钢筋什么淋锈了，在那边数啊，1、2、3、4、5、6，我也在那边数啊，1、2、3、4、5、6、7、8，哦，才造到8楼，那不是我家啊，真的真的。后来说实话，政府其实是介入了，然后说要保交楼嘛，大家也知道2023年后来也是出政策了，然后把那个什么地产的开发商老板又抓回来了，然后招了几个什么工人，又真的就是有几个工人在那边磨洋工慢慢造嘛，然后我们也得维权自己去参与，然后有一些业主真的很热心，去应聘那边当保安啊搬砖啊，还有的业主去考什么2级建筑师资格证啊，全部去那边。在现场后面最后面就是他们找媒体嘛，大家都知道我们老百姓可能就是找媒体，然后省内最大的媒体大家也知道对不对，1818黄金眼也来介入，然后去那边，然后看到我们那边很多业主在那边维权嘛，然后就采访了一整天。第二天他们就发新闻了，说杭州阜阳啊、某某区那边有一处露营圣地啊，大家去看一下，那边很多搭帐篷烤肉的。后来我们业主想这也是个办法对不对，搞不好可以靠这个赚钱。然后前段时间听说我们这块地方被一个剧组征用了，说什么战狼三在那边拍、啊、我们那幢楼啊就是当那个什么武警坦克轰掉以后的场景，就在我们那边取景。真的真的说实话我现在其实还是有点焦虑的，这个楼现在其实还在造，然后但是有可能一个状态就是造完以后我们可以住进去，但是拿不到那个 拿不到那个房本，大家知道吗？因为那个地是属于银行的，他们已经地产商是怎么说，抵押给银行，他们没有那个钱去赎回它，就是以后我们能住的话就也只能世世代代住在那边。我当时想，如果我有机会以后住在那边的话，我也会把这个房子一代代传下去嘛，毕竟我的房贷那么高，也需要他们来还一下。对，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啊，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谢谢。
哎，我觉得蛮好，很好笑啊，第一个讲。
是吧，我刚刚还是有点压力，我在想就是讲这个可能太长了，超时，因为开始说只能讲三分钟嘛，我想这也太短了啊，这三分
钟。这里没有什么规则，
没有规则，
规则都是放屁。
没有人讲的规则都是放屁的。没关系的，后面的朋友别紧张啊，我们会把你剪到三十秒的。
真的吗？那
就很短，会很短。
那就剪到前面那个我是颜值最高那个就可以了。嗯，
你是我们三个人里面唯一有房的，是不是？
有房，大家都有房，我只是，我是就是家族遗传的嘛，就护国人有一个护国人有一个遗传房子这个技能。
他刚才互动是在问有谁买过房，然后你举手了。
哦，我也算买过的呀。我们家我这个故事会在下个专场讲，跟他可以讲。我们家买过房的，就是我们家把原来一套很大的房子，大概75平吧。对我们来说就很大了，然后卖掉了，原来是在中环线以内的，但也卖掉了，换成我现在住的那个60几平的，在外环线以外的，中间的差额就供我去留学了。
哦，
对，所以我算买过房的。对，那个房票本上名字是我。
嗯，那还是挺幸运的，至少房都交了。
对啊，
真的很少碰到。
哦，这时代的原因啊，这时代。哦，也不是，就是可能是富阳人的原因吧。哎，那个开发商是什么？给我曝光一下
啊。开发商泰和，大家有听过吗？
听过，听过。
泰和，对对，就抓进去，然后就。他们
那他暴雷挺多的了，全国。
是是，他我们后面有一些别墅区到现在都还没有造好，就是我们那个基本上是造好了，就是。
那别墅区不急啊，人家有钱。
太不急了，这个。
对，我们当时也是这么想的，因为我们当时就我们两边其实业主中间有一段时间被他们拱火开始掐架，因为意思就是资源就这么一点，你们造完他们就造不了。
哦，他这么牛，被他挑拨离间啊。
对对对对，是。而且
你下次派个 storm 过去。
但是大家想，就是一般能买别墅区的人跟我们这边的人的势力肯定不太对等。你懂吗？他们背后都可能是，
但富阳别墅也没多贵啊。
那边有一个很有名的景区，好不好？
哦，你千岛湖对不对？
不是，那也太远，那个在淳安。
哦，富阳山富春山居图
啊，富春山居图是在那边。
富春山居图
对，就是我说的那个景区是野生动物园在那。
哦，
所以说
他们是不是他们犀牛吗？
对对对。
大象、老虎、犀牛、狮子，
对对对，就是那时候。其实后面我们那座山后面就是野生动物园，那个时候那个销售还说你们以后在山上可以看到下面的野生动物园，年卡都不用买了。我妈当时很心动，她就会说什么小动物会跑出来，什么什么那种小浣熊啊、小孔雀啊。哎，后来2020年是有两只豹子还没有找到，所以压力很大。对，
我觉得他这个事情本质特别好笑，就是所有的业主你看一边维权一边就业在那边。
对
对，到现在那个群还在，就是大概有400-500个人在里面。
哎，这其实表面上是一个比较励志的，但背后就是心酸的故事，就中国人被人骗了还得自己动手。就比如说我骗了你，骗了我还得自己把你这个给圆完成，不然我交代不了自己当初交的那个钱，对不对？这其实是一个挺心酸的。
有很多人就是觉得交了首付，后面他有可能觉得拿不到，他们就退了嘛。包括像现在，其实之前大家应该看过很火的那个河南的那个故事。
哦，
怎么要扯到这儿了？
在郑州啊，哦，不在河南啊，哦，在郑州，好不好？不说河南，不说河南，就是那个故事，就是最后比较心酸，就是那一对年轻夫妇后来就回到他们老家，回到农村了嘛。但是我看这个故事，我在想，我买的就是农村呀，妈的，回哪呀？
他不是挺好的吗？他让你回到城市里去，不要你住农村。
对对对，就是这种感觉。
哎，但你家里人现在的感想是什么呢？
我家里人就是现在就觉得，就是我如果说能住的话，就自己住就好了，就不要交易了。就是也没有别的办法，主要是，但是每个月还是要还月供。那时候主要就是月供大概有将近10000块钱。 啊，然后压力特别大。
现在还是有月供这个事儿。
对对对对对，演出也没有，现在啊，就
我们争取帮你找到范冰
啊。对对对，
喜剧联合国可以做点好事，
可以吗？
我们可以问一些关于这个房子有关的，
可以
有关的事儿。哎，那这个房子精装修吗？
精装修，
要买
精装修。
哦，15500，
15500精装，它毛坯是13000。
哦，
对，我们当时甚至在想，我说你们实在不行，就是毛坯好了，就不要精装修了。
但他们精益求精，还是说不行不行。
对，他说这个我们主要靠精装修赚钱。他说。就真的一般开发商都是靠精装修赚钱，他标比如说3000-4000，他其实就500-600一个平方就给你装完了啊。然后我后来才知道，有些业主很积极，有些业主不太积极。就比如说一楼的业主就从来没出现过，因为他家已经造好了。他们只要拿着横幅顶楼上，然后就来了。
顶楼上
就过来了，什么都不用干。对，基本上就是这样。但是就是群里其实最多的，我看的观察到的，这是一个真事儿，就是不管做什么事情，只要人到了一定规模，一定是内讧，就是500个人对骂，到后面就是一般领头那个人没有什么好下场，被大家骂，就做的不好，做的再多也不好。
你们这个群里会发什么广告吧？会
也很适合。
有人进去发广告的，
有发什么？哎，脱口秀演出买张门票。你发定就发一个。
我当时想发的，因为我有几次大概2-3次讲开放麦的时候，偶尔讲到这个故事，下面有人是知道我在哪大概哪个小区，到后面就不知道，因为后面烂尾的太多了。就他们就不知道啊，你说的是，
我操，好心酸啊这个故事。
因为其实我说实话是一个普遍现象。现在
这个我昨天和我朋友聊，其实就是杠杆利用率太高了，如果我们讲个术语的话，就房地产商杠杆利用率太高了，他拿的只有1亿账上，他可以套出500亿出来搞房子，那肯定爆了，对不对？他卖不出去，这个问题其实挺大的。
你今天太有文化了，我这个话很难接，这
气氛有点沉重了。现在
我这个，
但樊斌你长得还挺帅的，你没考虑找个有房子的女朋友吗？还是什么？
他已经有房子了
啊，我已经结婚了，
结
婚
了，
结
婚
了，就是对，在萧山嘛，所以就是我老婆萧山人
啊。你老婆萧
对
萧，但萧山人还要往更远的地方住，这已经
没有没有，是我在结婚前买的，
哦，在
结婚前领证前一天去买。
哦，就为了瞒着
他，
瞒人吧，这房子求的婚。
没有没有，这个是戏剧效果，戏剧效果。临之前一个月，就是我是22年结婚的，20年买的房，那会儿就是知道大概不太行了，赶紧得找个人接盘。
那你老婆，我听说好多萧山人还是做生意的比较多，做那种什么不锈钢门窗是吗？
这也太刻板印象了。铝合金门窗也有的，
铝合金门窗，
不锈钢也。
我觉得他即兴比段子还好笑一点，
对，他各方面都不错，
他很牛。哎，
对对对对，最近在演戏，最近，然后就没有没有。
最近你是什么背景啊？
我是就是杭州本地人。
我觉得他问的可能不是这个。
身高体重不要介绍了，我们可以看着。
没有没有背景。
你是学什么戏剧的吗？
没有，我是学播音主持。
哦，怪不得他这声音也很有磁性。
对
对对，有时候晚上可以接一些别的活。
可以接 ASMR。
对对对，5块钱一分钟。对，就最近，因为我之前其实是打算说，因为我之前真的在做互联网嘛，然后公司就真的裁员了。裁员以后，我就在想，我想做全职演员，就是哪怕赚的几千块也好，10000块也好，我想就是自由自在一点。但后来就是这个事儿出了，我压力还是有点大，就是每个月有月供，然后也不想爸妈把那几十套房子卖掉，然后就没有没有，不想把家里的一套房子卖掉嘛，因为还是普通家庭，然后就。后来现在也在很认真找工作，现在有
哦，哎，我们这个节目我做到现在还有一个总结经验，就是樊斌今天做的挺好的，就是每个人都要有个外号，他就是房哥
啊，对，
有可能就靠房哥出圈了。
对对对对对，
好的，
房哥大战1818黄金眼，
妈1818大战的人太多了。
对，房哥大战开发商富阳富春山鸡图。富春山鸡图啊，什么票房惨败的秘密竟是这个房哥。
对，
哦，这个不错，
这个
标题，
这标题就靠我今天挺好挺好。
后面别录了，
就是
下班，
这下班了，下班，这1000块钱给我，我正好还有7000块钱房贷。
我这个真接不住，一到买房的话题我就接不住。你别说后面说
为什么呢？
因为没有房嘛，没有这个经历，
你没有憧憬
过买房吗？真的，我听到他买房的这些术语的时候，我已经听不懂了。他说烂尾的时候，大家知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大概知道，但是具体的我真不知道怎么回事。嗯，
你从来没有想过拥有一套自己的温馨的小屋吗？还是
暂时
没有？
哎，但是我前一阵看到有一个那个，你们知道英国报姐吗？
就是英国报姐的那个、哦、那个主要的那个撰稿人，他最近在新疆自己买的，就是弄了一块地，然后他把整个房子造起来了，特别厉害。他从那个化粪池，他从挖化粪池一直造到屋顶，这个是我向往的。
哇，你把他们介绍到樊斌小区就可以。
对，我觉得可以
联动一下，
解决好多人无家可归的问题。
对，我觉得那个看的我挺向往的，其他的还好。嗯，
英国人富阳再就业。
不是英国报纸写的，不是英国人写的。
他不是的，他中国人，中国人。
对，就像什么法国购物指南是在安徽这个地方。你知道之前报道了，好像在武汉，不知道在安徽哪里，叫什么巴黎购物指南这个账号叫，樊斌可以讲的不错，
可以好，就可以走了是吧？
对，感谢你，感谢你，
好，谢谢大家，
大家记住他是樊斌啊。好，我们再接再厉，欢迎第二位，好不好？微机帮忙介绍一下来。
好，我们第二位呢是一位来自内蒙的朋友，好不好？他会为我们节目带来一股来自草原的气息。我们有请纳日苏。
草原的气息。扛着牛粪来的。说实话，我刚才在后面听着挺难受的，你知道，因为就是我今天是被骗了，就他们告诉我不用准备，然后这个逼准备了，然后后面还有一个也是杭州来的，就是再往后你们听啊，那个人也是骗子啊。所以说最容易骗人的不是河南，是他妈杭州。就欺骗我们这种单纯的少数民族是吧？但挺感动的，挺感动的，因为前一阵就是我演出收到了好多差评嘛，然后马上就有也是新疆的朋友出事了，然后、帮助了我，然后现在真的网上超看不到我的那个东西，全是他的那个事是吧？简单讲的跟差评没关系啊，要不然又提醒别人了。先讲讲，就是我之前其实是做音乐行业的，是在 live house 里面工作啊。然后在北京的时候，之前还经营过一个 live house。为什么会跟音乐结缘呢？其实蒙古人就是这个，对吧？就是很多人说嘛，说冷兵器时代，说蒙古人就骁勇善战，是吧？然后冷兵器时代过去了，文明时代来了，我们就他妈能歌善舞了，然后就这。特别是我这个名字叫纳日苏，纳日苏这个名字在内蒙就是，你在大街上喊一声纳日苏，能有十个人回头，真的，这是真的。然后里面有八个人是长头发，你知道吗？八个人里面有六个是拉马头琴的，都叫这个名，都叫这个名。大家回去看月下，今天有个叫安达组合的，对吧？那个他们那个队长也叫纳日苏，是吧？真的，你做好多乐队的名字里面都有一个纳日苏，你知道吗？然后好多人以为我演了好多乐队。接了不少私活，所以没演出嘛。就刚才说，这确实是，都以为我演乐队去了。嗯，我之前在 live house 里面工作，其实之前我是就在杭州，从北京搬到杭州的时候，在杭州的一个 live house 里面工作啊。我们那个 live， 当然这个 live house 这个名啊，这个名是这个新时代被毁掉的几个词之一啊。就新时代毁掉了很多词嘛，对吧？网络时代毁掉的，比如说啊，这都是网上说的，不是我说的。比如说、菊花啊，然后那个，对吧？本来是个很圣洁的东西，然后后来。还有一个词就同志啊，也跟菊花有关系。还有个词叫粉，还有一个叫粉丝啊，就是粉丝，对吧？还有一个就是卧龙凤雏，是吧？卧龙凤雏，就因为那个电影嘛，是吧？好多人还说我长得像大聪明，一笑更像，是吧？对，还有一个词就是 live house， 真的现在好多。好多的那种酒吧，它明明就是有，也只不过有乐队在那儿演那个翻唱别人的歌，他们就叫 live house 了。但真的 live house 不是这样的，对吧？真的 live house， 我相信大家有了解的话，啊，可能你没什么了解，就是如果这，就我先不预判，就是了不了解无所谓，就是因为真的 live house 是其实是来自日本的文化嘛，对吧？日本的一些，它其实也不能算作，就是中国很多的那个酒吧就是 bar 或者 club 这种的 live house， 真的是要做到专业的音响，然后专业的灯光，然后专业的舞台，然后大家去唱原创的歌，对吧？然后也要真唱，对吧？刚才说到这个，所以五月天不演 live house， 然后当然，然后再接樊斌刚才说一个问题啊，樊斌刚才讲了很多的事儿，就是讲烂尾嘛，对吧？他没有给大家讲明白，我给大家讲一个什么叫烂尾，好不好？那今天讲到这儿，谢谢大家。
太美了，
可以说
了，太
美
了，
说是三分钟吧，我都超时了吧？
我操，他四分钟把前面所有提点了，四分钟
对，这才是
太他妈牛逼了！我今年对你的印象还是这个，
啊，跳舞那个，
对，那日苏之前因为那段影片太火了，
那个笑了三天三夜。
有人看，就是我演出，然后旁边就这样坐着，旁边一个小女孩跳舞那个，然后我微博名叫小公主那日苏嘛，后来有人说说什么原来是个组合名。刚才你看无意当中我还 Q 自己微博上，
也太牛逼了。
那尔苏确实是我见过演员里面，哎，我发现少数民族演员都有这个特点，就是聊天特别好笑。
对，
就闲聊特别好，他刚刚就是闲聊的状态嘛，就特别好笑。他现在坐下来，可能接下来就会更好笑。他其实不准备，其实我们和别人说不准备，别人会有压力啊，不准备我怎么办？那尔苏不准备，这是我的强项。
所以说排第二个，你知道吗？要是我排最后一个，第八个上，那前面七个人，我哎，就是四分钟、28分钟不够了。
但是我有印象，我看过他那个很早那一年，刚刚开始讲那一年的。
对对对，上托三的时候。
对对对，托三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好像刚刚开始讲，在上海的时候，应该也是前几场那个时候你。
就是哎，就上了十场开放麦，就是选上脱口秀大会了，就是。
对对对。然后
主要是和脱口秀大会的那个人是同乡，所以。
对对对。
然后我是觉得他。其实现在的那个状态，
谁呀、啊？还谁呢？内蒙的还有谁呀、啊？
都说我是他表弟，
我
都是。
我感觉不是、啊，这个族就出来了。我感觉他现在状态已经放松很多了，比以前对，
嗯，
很不一样了已经。
哎，那是也得进步，那都三年前的事儿。
是我那尔苏，首先就肯定是一个很外向的人，对不对？但是他可能那个时候2020年刚进这个圈也摸不清。谁应该得罪谁应该讨好、
哦、是这样，
谁能吐槽谁不能吐槽，所以
骂过你吗？骂过你，
走错路了。
这比较拘谨，但现在我每次看他在台上只要是那种随性的讲就特别好笑，他
的对就自己的段子不行，
喝酒聊天也特别好笑，那是他、
哎、可是现在大家都在杭州是吗？就是常住杭州是吗？
对对对，真的住了杭州啊、就被骗去的，这是
也是
新的喜剧耶路撒冷杭州。
去杭州是因为去那个九九会嘛？那个
对对对，刚才讲的 live house 就是九九会啊、哦，就是去那边。我都没提这个事儿，你们不？
我们给九九会打下广告，九九会以前也支持我们。
对，也是咱们喜联的杭州的场地啊，当时之前做差不多一年吧，
做了一年
左
右，
对
对
对对，每周四啊。
所以他就是刚才你说那个专业的 live house。
对，
嗯，
但是已经很老了。但是他那个 live house 就是。主理人叫大钟，也是一个乐手，然后他特别喜欢 Louis C.K. 那个百年酒馆，
嗯，
然后他觉得他要把那个，因为他里面是 Live House， 外面是酒吧区嘛，他想把那个酒吧那个区就做成百年酒馆那种感觉，
嗯，
因为好多老外的，就那帮老外，他可能回国了，然后或者什么的，他可能再过个几年或者十几年甚至二十几年，他希望他们回来的时候那个酒吧还是之前那个样子，所以说他不装修。
我还以为是钱被开发商用光了，他不装修。啊，我确实去过、那你是不是这样认为？我们讨论一下 live house。
嗯，
我去过，说那些牛逼地下，就是圈内啧啧称赞的 live house，都是很脏的 live house。
对，又脏又小那种的、
一定要这样吗？
也不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很多的乐队啊，就最开始的时候可能摇滚乐还没有，或者说一些地下音乐还没有进入到现在这个。大家的视线里面的时候，那时候就跟咱们一样，就是在小场地里面演嘛，就是，就这，就小场地演。然后你像
咱们小场地也做保洁啊。
然后某些老师可以去大剧院演出了之后吧，然后，当然乐队也会去到更大音乐节啊，或者说体育馆呐、这种的，但是还是要有这样地方，就是让那些新的乐队啊或者年轻的乐队有一个演出那个地方。
嗯、
然后这种又脏又那什么的感觉，是因为真的说实话，因为这个酒吧。可能要24小时都在运营，白天可能有乐队在那排练，然后晚上就开始演出，然后中间还有人喝酒什么的，就整个这种场地，它没办法做到一个那么干净、那么整洁一个状态，而且就那种脏脏的是有历史的感觉的嘛，
范儿，
对，嗯，就像我那种，
我以前在九九后演出，我忘记和谁说了，我和他说了一个内部笑话，我说、世界上最脏的第一个东西是九九会的天花板，
嗯，
这上面都污秽灰已经积了。20公分
没有没有，那个是吸音棉
哦、
那个。
你怎么这都
你到底是不是圈内人？
但是不是？但是那个吸音棉确实长得挺像灰的，这个蜘蛛网那种感觉啊、
对，我说最脏的是九州会那个天花板，第二脏的就是你的灵魂。
啊、我以为是我呢，
但其实，但乐是不是有那种？其实我看我去过欧美一些 live house 啊，或者是那些小的 comedy club 喜剧，嗯，也是很脏脏的感觉。
对，
他们就要那种不经雕饰的墙面都是漆那种。
对，就是那街头的感觉嘛，就是你不觉得你是在一个室内的环境，你是觉得在街头的感觉 ，street 的那种感觉。嗯、
所以 你
必须得说英文在咱面前。
对，所以你的打扮就被别人说脏脏了吗？
一般来讲的话，也就是脱口秀女演员，然后
怎么对吧？
脱口秀女演员
非常都棒，都非常棒。
对对对，就形容我这个其实挺好，然后外面的人会说我脏啊，啊，这是个反转啊。
我想起来北京 school 也是这种感觉，而且地板一定要粘，就这种地方地板一定要粘。就算他老板赚了很多钱，他也肯定要把钱藏起来，不能投入到这个酒吧的装修里。
因为你知道，就是当你喝到一定量的时候，那个酒就是好多我们喝那种 shot 嘛，
对，
就是大家一起喝，然后有的人吧。他喝不了了，他就，所以他地上永远是粘的啊。还有一个跟大家透露一下，就是我之前在北京的时候就经常去 school， 然后在杭州就经常去酒酒会，然后，好多人都说这两个地方是 gay bar， 因为就是怎么说，因为演出结束之后吧，就女孩们基本上都散场就离开了，然后剩一帮男的在那儿喝酒。你知道吗？然后光着膀子什么的，然后就后来好多人就说那个北死库南九球嘛，就两个 gay 吧，中国两大 gay 吧这种的。然后死库的人就埋怨我把这个 gay 吧文化从杭州带到北京，然后北京的时候把北京文化带到杭州。
确实我两次去，不管是大中叫我，他们老板还是那个纳日苏，没有女生的，
没有女生，永远是罗汉局。
女生非常能分辨危险的状况。你说确实不适合女生在，就十二点钟每个男的一进去啊，就莫名其妙会吼起来的。
而且最好笑的是什么？最好笑的是在大众点评，在杭州大众点评上你搜 gay 吧，第一个是九九会，然后到第四才是正经的那个 gay 吧，你知道吗？
那上海有什么必去的 live house 吗？
上海必去的玉云堂肯定要是要去的啊，然后那个就是
老店是吧？
对，玉云堂的老店这种地方肯定要去。然后后面呢，就很多的，就上海其实更新迭代的挺快的，然后会有很多的新的场地。然后上海是，大部分来讲的话，还是高大上一点的那种的场地。
你喜欢吗？
不属于真正 live house 是吧？你喜欢吗？
我觉得不是我喜不喜欢的问题，是如果我就是我看演出，我觉得还是更好的音响，然后更好的舞台，我会看很好。但是如果让我留在那喝酒，我可能就不会在那喝酒了。
哎，但其实我能替那些大乐队的歌手，也不能换位思考。虽然没有别人这么厉害，但其实也是一样。比如说，看脱口秀观众也是喜欢小剧场，
对
对不对？他肯定是觉得离得更近啊，
对对对，
或者各方面。
对，
但演员，比如说到那些大明星，他到有一定成就了，他肯定为了收益的角度，既然演一次嘛，那肯定是收益更高。那就像乐队也是这样的，
对对，是这样。
我能想象乐队乐手。其实还是演 live house 更享受。
对
对
对 对，你看很多的这种大牌，特别大牌的那种乐队，他在别的场地，甚至在那个黄龙体育馆演完之后，他可能演完之后还会来酒酒会，然后酒酒会后面有一个即兴的环节，就在那个小舞台上，然后大家一起弹琴，然后就是都是现场的那种感觉。他们可能演完之后就会来这儿，所以说在酒酒会能遇见很多的明星，这段可以掐了，就是后面很多的真的就是不能播的那些明星也都会，就是乐手音乐人什么的也都会去啊。
他们喝不喝 shots？
他们那帮人吧，你看一个比一个怂，你知道吗？真的。
徐风暴，你现在跟花那么多钱听你大剧院讲脱口秀的观众们道歉。
哦，也不是道歉了，大剧院有大剧院的享受嘛，就
对对对，
座椅比较舒服一点，我。但其实每个人都有私心，都是觉得小的好嘛。
对对对对对，其实就是就是有大的情况下，所以说才会带动更多的小的。
你这样解释挺好的，对
对，因为你成长到一定的高度了之后，就要去大的地方演，然后但是还有很多新的或者什么的，他们就是要在小地方演，然后演，然后他们也奔着那个地方去。你像之前我真的听过一个事儿，就是在纽约，然后一帮年轻的小孩那种 rapper 就指着一个大楼搞，就是指着说上面 JZ 住在这儿，然后等咱们牛逼了，咱们也住那儿。哦，那个楼没烂尾。
我还以为说 JZ 住这儿，今天晚上去偷他家。这才是黑人 rap 应该是
跟他做邻居，然后再偷他家。
那现在脱口秀跟现场音乐在你这边占什么比重？就是你是怎么看的？
就是我希望脱口秀的演出能再靠前一点时间。
什么？
就是演出能就是开始的时间能更晚上的那场能更靠前一点，不要搞深夜场什么的，影响我去看演出，是吧？
那你现在不接不是完全没这个问题吗？也不是不接，是接
不
到，
要不然买不着票，买不起票啊。 虽然说我不用买票啊。
哎，但纳日苏，我觉得你可以开创一个，因为你看现在脱口秀有好多分门别派了，有人是专门对着 LGBT 互动的，对不对？有人是也是纯互动，念纸条互动，有人是什么发扇子，对吧？你都知道是谁。然后有人是什么让观众上来演，对不对？我觉得你也可以开
创。有人上来跳舞
啊，对，你也可以开创个门派，就是可以，扬长避短嘛。你的长处就是
头发，
还有闲聊，其实他可以，你可以专门这样。你专门在这样，比如说以后啊，比如说什么，咱们比很厉害的几个演员，比如说周奇墨教主，再加上比如说谁啊，庞博，
徐风暴，
不，像庞博开了一个三拼专场，有1500个观众，对不对？他们开完之后，观众很享受，然后你说停，我上来再吐槽他们45分钟，
就我愿意，他们不愿意，
可以专门做演出。
那几位老师不是特别高兴。
演出结束时候上去演出的那个人，这可能是一个，
就是我就是那个处理他家散场的问题是吧？
他建群，你建群，你建群，
对，
挺好的，挺好的。
行，
一般
我太喜欢内蒙人了
啊，是吧？
太喜欢内蒙人了。
是你刚才说的信号是要对他发什么？
没有，另一个。
待会我现在每个演员上场，我都会
你看一下我的眼神。虽然那是我很爱他吧，但是他就是明显不是我那种，是
吗？哎，我没看出来你的什么类型。
内蒙男人比我们这些内陆男人
幽默多了。
除了幽默还有什么？就哎。性张力方面是不是很强？
虽然我经常在你面前讲这个词吧，
现在网上最有性张力的那个不是就是宇宙探索编辑部里面的那个也
纳日苏，
纳日苏，
那个纳日苏，对，
那个纳日
苏，
蒋奇明啊，
是，
哦，他不叫纳日苏啊，
啊，他有
本名，他是戏里的名叫纳日苏，他是汉族人，
对
不
对？
对，
广西人。
那你讲就纳日苏这身。今天的穿着打扮或者是发型，可我比谁性张力更强？
我能说都没有吗？我感觉纳日苏今天应该去大理走一走，他就感觉属于在大理业余路上那个走一走，然后就唱个歌什么那种。对。
那盖全你觉得呢？不是一定要你比，
不是为什么硬要我们在这样的选择里做选择？能不能给一个什么什么王一博什么都行啊，对不对？
那这样吧，那王一博我们三个，然后你。我还是想听一下答案的。
我选你。
你看，
我选你。草原雄鹰展翅飞。
哎，性张力到底是什么？就是帅吗？
不是，就是荷尔蒙的一种。
荷尔蒙。
荷尔蒙的一种喷发。
我觉得跟长相没关系，性张力、就是。
对。
哎，那这样谁先？
这个
你不是妈，你就输了，你行，你不行。
纳尔苏还有点最牛逼的是他记人名特别牛逼，
一万个名字，
他有个专场叫一万个名字，然后他圈内所有演员的本名他都记得，
也不是不成功的不太记得。
他和我们聊天从来不说艺名，就说这个谁的谁的是本名，特别好笑，
都叫本名啊，这样显得真诚一点。
纳尔苏最厉害的地方，
纳尔苏就是你的全名，
就是我的全名啊。够了，够用了。
那姓纳，
不是你詹姆斯不姓詹吗？
詹姆斯
不一样，这两件事儿。
怎么我也是音译啊？
你也是音译的？
对，蒙语啊。啊，你看看，
蒙语怎么叫呢？
那如果说在一张就是比如说啊，在一张简历上
写不下
姓和名嘛，你怎么填呢？
不填名姓那栏啊？
姓那栏不填？
不填啊，没有姓张力嘛，因为。
听的时候比较哦，就真的没，
对，我就不填啊，
这么牛逼，这也可以啊，
也交白卷嘛，有的时候得碰一下。
我感觉藏就是内蒙的纳日苏跟那个藏族的扎西是一个意思，
对，差不多，
全是一个意思。
我们扎东就
造型也挺像的，对，
大理的。
大连，你挺事儿，
就是为了加深蒙古族刻板印象嘛。
哎，有干干净净的蒙古族，
挺多的，挺多的。我其实把这些毛去掉也不埋汰啊。好吧，今天就这样吧。
送你输了。
好的，
不是，主要是我还得赶高铁回杭州。
感谢纳日苏，感谢纳日苏，
来，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希望大家去杭州看他演出，好不好？杭州上
这个12月29号，杭州《罗密欧与忽必烈》第二个专场啊！
啊，好，要支持一下。好，来 ，Wizzy 继续咱们。
好了，朋友们，我们下面一位呢是一个常住在上海的老北京，我们有请傅大爷。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哎，我是常住在上海的老北京，我叫傅大爷，谁对我有兴趣？要不然咱直接进入对话环节吧。哎，您猜怎么着？对，今天带了点碎段子来，就是也是我新写的。先拍照，这是第一次有男人给我拍照啊。对对，就是我现在不小心把自己弄出名了，去年上过3回热搜。你们可能觉得这没什么，但是在我们这个行业里，上过3回热搜还活着的好像没有。对，就是我出名之后，我觉得我生活变化非常非常大。第一个就是我的家庭地位直线上升。上一次我回北京，我推门，我说爸我回来了，我爸看着我，大哥你回来了。我第一反应都不是我爸得阿尔茨海默了，我第一反应是咱家出二胎了。我妈都那岁数了，后来我说这怎么拎的？我爸说是啊，你看你现在出名了，你那些网友叫你傅大爷，叫我傅爸爸，你不是我大哥。对，然后出名之后你会发现，就是你的生活完全变了。原来骂你的那帮人，现在会被别人骂。我原来发脱口秀的预告，在小红书上，经常有人听完之后会说：“哎，傅大爷，你这个。”老是这几个梗，老是这几条段子，你能不能换？我出名了，有一天我发现小红书那个留言99加，排上排那个字儿写的是周杰伦演唱会不也就那几首歌吗？没毛病。对，我在街上现在碰见人家有人能认出我来。有一天早上，我晨跑，就是我喜欢晨跑，我晨跑去，对面走过来。两口子男女朋友还是姘头，我不知道。一大哥和大姐在街上，大姐看着我，哎，你是那个拍小视频的？那大哥看着他，你还喜欢看这个？对，我是拍短视频的，不是拍小视频。我们这个行业是穿着衣服的。然后我其实特别怕，就是在厕所里被人认出来。你知道男厕所，你边上一大哥，你要是被认出来，哎，你是傅大爷吗？这个时候你会知道为什么男厕所中间会有那块板儿。我要看着他的时候说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尿。对，也可能我会跟他说，我说要开美颜吗？你往后点站，显小。哎，今天。带来的都是这些碎段子，要不然咱直接进入对话环节。你到底对我哪儿感兴趣？
好，感谢傅大爷。来，老庄来，
盖全，这就是那个人，
这就是那个人，
那个人，好。
我哪有兴趣？
不是你对他的，你对他这个身材之外，你就没有任何可以评价，就太喜欢了。
哦，你可以介绍一下吗？就是
傅大爷，
对
啊，
因为我不太了解
小网红，我们都是臭网红。
大家谁认识谷歌小长？
哎呦。
只是我们当现场的观众比较冷静一点而已。
啊，
对，
最冲动的是你。
只是我们现场还是看实力的。
得嘞，我站着说，
开玩笑。
但我和小菊他们其他也聊过，因为
你们聊我呀？
不是，因为您上过他们的那个节目嘛，然后我跟他们聊过，就是傅大爷其实最开始想讲脱口秀，是因为他有口吃的问题。
我说话结巴。
实话，
这没看清楚。
对，现在已经通过喜剧联合国的训练改过来了。
你比李文还厉害、啊，
是吧？那要不然你们把我签了吧？
但我觉得确实是比我第一次见傅大爷的时候那个喘啊、讲话结巴好很多。现在完全是听不出。
对，因为一开始觉得您是一个很厉害的人，
现在觉得
听完上上之后，
现在
不紧张了，
现在就那样吧。
可能
开玩笑。
哎，那这个就是结巴的问题，改了多久才那个好的？
现在也没改过来，但是现在会找到一些方法。比如说我说手机这个词的时候，我肯定会结巴，但是我现在会把它变成电话。
哦，
哎，
傅大爷的傅的问题，傅遇到了纠结，也就是因为他不是通过脱口秀成名的，他是通过一些
社会
事件成名，
对，
所以他也是一个心地。
不一定，不一定。
而且他的形象很正能量，就是很正面的那种，就毫无负面，就感觉他每天就是打一泵鸡血，然后啊冲，我就出门，我要干嘛了？我跑步先，然后怎么样？那种感觉。
但是这个东西会把你架在这儿。
对，
这个东西其实会。
其实你挺脏的，是不是？就是没有那么正能量。
我刚刚订了 KTV， 我们晚上可以。
是这个下边三楼的那个吗？
量贩式，量贩式，
量贩式。哎呀，按流量计费。
我整栋楼给你插粉。
你红的方式不对，只能这么说。
对对对对，
谢谢，感谢傅大爷，谢谢。
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差不多就到这里啦。最后呢，还是由我们一如既往的演出推荐环节。今天想推荐的第一场演出呢，是今天在节目中也有很好表现的纳日苏，他的第二个个人专场叫做《罗密欧与忽必烈》，会在12月29日在杭州上演。如果有喜欢纳日苏的朋友，我们可以在所有的售票平台搜索罗密欧与忽必烈找到这场演出的信息，或者也可以在他的微博叫做小公主纳日苏找到演出信息，我也会把这些信息写在我们的 show notes 里面。今天想推荐的第二场演出呢，其实特别近啊，就是应该在今天晚上了，12月17日的晚上7:30，在我们喜剧联合国新天地的喜联空间举办的一场黑地道的演出。为什么叫黑地道呢？因为我们从北方请到了几位非常非常棒的演员，有大风天喜剧、单立人喜剧的宁佳宇老师，还有小块儿，还有王德发、吕博伟，还有梁岩，还有李慧健，都是非常非常棒的演员。如果大家喜欢呢，可以在喜剧联合国的小程序看一看，选一选。哎，此外还想推荐的呢，是我们喜剧联合国的一个新场地，叫做喜联道馆，在上海虹口区的北外滩。如果大家住得比较近，或者想感受一下新剧场的氛围，也可以在我们的小程序找到这个喜联道馆的演出。每周都会有普通话的演出，可能也有上海话的演出，之后或许会有一些新喜剧、漫才、魔术的表演。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在小程序找到喜联道馆看一看。谢谢大家。